在那个，在上次主日讲到当哈姆来到雅各和他的儿子们面前，说出这三重试探的时候，雅各和他的儿子们是没有去商量的。在圣经的13节讲得非常的清楚，是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底拿，他们的妹子就用诡诈的话回答。雅各的儿子们后面所做的这所有的事情，他没有跟父亲商量。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商议，并不知道。但是雅各好像，就是雅各是透明的啊，这呢再次告诉给我们听，在这么多年当中，雅各在家庭当中毫无父亲应该有的对儿女们的权威，也没有尽到啊，也根本没有尽到这样一个父亲的责任，而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间接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雅各有四个老婆，他的这11个儿子出自于他四个老婆，所以他四个老婆之间彼此之间的争竞，就已经导致了，包括雅各对拉结的偏爱，其实就已经导致了他的儿女们，他的儿子们对雅各都是非常的啊，不服的啊，就是他们觉得雅各做事情不公平、不公义啊。当然，这是个侧面的间接原因，就是父母呢啊，特别是父亲，在家里是由上帝所赐的天然的权柄的，无论是在家庭当中的啊。照顾家庭、保护家庭、带领家庭的权柄，还是属灵上的权柄，这权柄是天然的。但是这个天然的权柄，儿女们呢是要看父亲有没有按真理而行。所以雅各的儿子们对用诡诈的话回应了事件和哈姆。而且13节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这叫诡诈的谎，这就说明他们在说出14节他们的话之前，他们已经立定了一个计划。所以屠杀是一个计划。屠杀是他们已经计划的。所以屠杀是目的，为了能够让这个计划顺利的实行，因为事件一定不是一个小成，为了让这样的一个计划顺利的实行，所以他们要用一个诡计，就这个意思。好，所以在雅各的儿子们呢，他们这个计划呢是两件事情，他们这个计划包含两步。第一步是骗他们实行割礼自割，这是第一。第二步就是屠杀，这非常清楚。而且这两步已经在他们的计划当中了，对不对？啊，好，谢谢。好，所以呢，那我们就要来看这两步分别有什么问题。首先，当他们骗事件的人要行割礼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问题？我刚才讲了，所以他们当然这是诡诈的话，我们不能啊让我们的妹子去嫁给一个没有割礼的人，这些都是诡诈的话。所以呢，你们要行割礼，行了割礼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答应，并且把妹子嫁给你们，还会与你们通婚。这些当然是谎言。但是更加重要的，雅各的儿子们所犯的罪是什么？ OK，好。所以雅各的儿子们到底他们所犯这个第一件事情，他们所犯的问题，仅仅是欺骗了世间的人吗？啊，我们来看。所以你必须要去回忆割礼是什么。创世纪17章，当神设立割礼的时候，神明明的讲得非常清楚，割礼是什么呢？17章第10节，你们所有的男子，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为什么你们要受割礼呢？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你们都要受割礼。11节，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割礼是什么呢？割礼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证据，讲得非常清楚。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外在记号。所以是神先与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再有割礼的记号。因为割礼是约的记号，没有约哪来记号？割礼是约的证明，没有约哪来证据？现在雅各的儿子们跟世间的人说，你们也要行一个割礼。当你们行了这个割礼之后，为什么我的妹子就能嫁给你们，我们就能够通婚？因为我们从此就成为一样的民，因为我们外在好像都有了这个一刀的记号了。所以雅各的儿子们犯了什么问题？我刚才讲了，要先有约，再有约的记号。世间人是谁？世间人是上帝的约民吗？当然不是。神拣选了世间人吗？当然不是。神与世间的子子孙孙要立这样的一个约吗？当然不是。神已经告诉给他们听，世间人要被纳入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范畴当中吗？当然不是。这一切都没有。然后他们说，你们要行割礼，这就叫做妄自行割。这个妄自行割是什么呢？它不是仅仅在歪曲了割礼本身的含义，而是什么？而是否定了亚伯拉罕之约的恩典性和上帝的主权性。神是怎么跟亚伯拉罕来立约的？是神亲自恩待了亚伯拉罕，是神亲自呼召了亚伯拉罕，是神亲自单方面的施恩给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叫恩典之约。这是出于上帝的主权，这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现在雅各的儿子们单单凭他们所说的，拍拍凭说，你们只要行割礼，跟我们从小行割礼一样，你们行了割礼，我们就是一样的民。怎么叫做一样的民了呢？然后他们都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了吗？所以雅各的儿子们这个第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叫做藐视耶和华。藐视耶和华的什么？藐视耶和华在这个与他们，因为他们当然是约民，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这个约当中，耶和华的主权，耶和华的恩典，这是最严重的。或者说，从这一点上，当他们在设定这样一个杀人计划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的用割礼做一个轨迹来引诱他们，来方便他们杀人。从这点，这个计划进到他们的脑海当中，你就可以知道，在他们自己的内心当中，他们也并不明白这个约。如今，他们作为约民，也并不明白这个约彰显上帝施予他们的主权恩典。他们已经僵化的成为了基督教徒，他们认为割礼就是这个约本身，把外在的记号当成了内在的实质，就如同很多弟兄姊妹一见面，什么时候受洗的？哦，你什么时候十年受洗的？我什么时候受洗？我们就是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你们是弟兄？昨天有一个人问我啊。昨天有一个人问我，他很好，当然我是能够体会，我是能够理解的。昨天有一个弟兄问我，他说我们家的姊妹已经听了你2个月的灵修和道了，然后呢，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改革宗的一个系统的教会，所以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我说我也是改革宗的一个传道人，怎么样？ 啊，然后呢，他还要进一步的问我以前的教会的怎么样的情况啊，怎么样怎么，他要进一步的证实我所传的道是不是正确的。然后我说你可以去听我这个道本身，然后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这是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基督徒的信仰就已经排乱了约和割礼的顺序，明白吗？排乱了约和割礼的顺序。他们认为，如果我出自于正派的教会，出自于一个跟他们一样的系统，然后我就有资格传道，我所传的道就是正确的。这些都已经乱了，顺序就已经乱了。他们并不知道，每一个上帝的百姓都已经被基督赋予权柄，做基督的见证，然后才有教会。明白吗？然后才有宗派，这些东西是先后顺序，你要把它搞明白。所以雅各的儿子们的问题是，他们的内心就藐视耶和华的约，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约，因为他们把割礼当成了实质，把一个外在东西当成了实质。啊，那我告诉你听，割礼就不再有效果，就是割礼本身的它所的属灵含义。就无法让他们真正的去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的在世界那里跟外邦人就会迎合。等到我今天把后面讲完，你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啊！你们等一下，好，所以他们说你们要去行这样一个割礼，行了割礼就怎么样？我们就答应你们一切的要求。那么哈姆和他世界当然非常的开心，他们自己当然觉得哦非常好，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就是受一点皮肉上的痛苦，受点皮肉上的痛苦，这一点点代价可以换来那么多的好处，对吗？然后他们回去就跟世界的人说了，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就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彼此设计，彼此挖坑，到最后呢，一定是完全失控。人和人之间的争斗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锦囊妙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只赚不赔，但是为什么到最后都赔了？你明白意思吗？这就是很有趣的一种规律，就每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面沙盘推演了很多很多遍，觉得自己这桩买卖绝对不会赔，绝对不会输，为什么到最后双方都赔？到底是谁赢了呢？你看，在人的这种争斗的观念当中，就是要么我赢，要么你输，要么我赚，要么你赔。然后呢，现在呢，我的计谋呢，保证我一定站在只赚不赔的位置，你呢？然后他心里呢，对方心里也想着我老人家一定只赚不赔，那为什么到最后两个人都赔了？因为他们为什么到最后都是双输呢？为什么呢？所以你这就是人自己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人做王的一个明证，真是这个世界不是平面的。不是平面的一个明证，这个世界还有上头的另外一种空间的掌，另外一种维度的更高权柄的掌控。然后世间的这些男丁们呢，啊，全民投票，通通同意，通通同意，明白吧？他们是很民主的，你看到没有？很民主的，他们在城门口。透过全民公决，所有男人都觉得挨这一刀是绝对值的，绝对值得，挨这一刀绝对值。好，25节，到了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你们注意到了第三天这个词吗？到了第三天意味着什么？这个到了第三天，这个第三天是指什么？ 对，这个三天是指他们动了这个一刀割礼之后的三天。那我请问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为什么不在第二天就动手？第一天就动手不是很好吗？要不要等到第三天再动手？啊？喂喂，第一天也很疼的好不好？第二天难道不疼的吗？问这他们在动刀的时候，为什么等到第三天他们才动手呢？这些细节其实是圣经当中特别需要去玩味的，你们知道吗？哦，他们要去密谋，我告诉给你们听，杀人不是只杀一只鸡啊，人本身里面当然会有良心的，人有害怕的，到最后真的动刀的时候，人都会犹豫的。然后还有关键是谁去杀呢？谁手上要去沾染这个鲜血的？你开玩笑吗？一刀下去要喷出多少血了？你们都是动画片看多了，以为都是很简单的吗？以前小的时候，我听那些历史故事，总是听到一个词，以前的在冷兵器时代，杀人都要杀到。刀刃要卷起来，我以前我小的时候一直都不能理解，怎么刀刃会卷起来呢？我以前小时候一直都不理解这个，后来长大了自己去买菜，买点排骨，你拿张小泉菜刀去剁，有的时候都还剁不动，对不对？明白吗？你以为杀人那么简单的吗？你以为动了割礼的人，他们就已经浑身瘫痪了吗？他们人在要死的时候，他也会拼命的挣扎一下，是不是？明白吗？这一场的，当然，他们这个时候是这些人是在最软弱、最痛苦的时候。但是这一场屠杀本身也是有危险的，这是第一。第二，到底是谁动手？人都有心理障碍的，到最后谁动手了呢？所以圣经要特别讲，是谁动手了呢？是西缅和利未，所以到最后，西缅和利未为什么就推出去要去动手了呢？因为他们是底拿的哥哥，亲哥哥。对呀，所以这就说明什么？他们不动手，还能谁动手？这就说明他们在11个儿子在商量的时候，一定是西缅和利未先要去动手。但是西缅和利未看到没有？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动手了，那其他人呢？其他人在边上呐喊助威，明白吗？没有动手。然后屠杀了，圣经特意讲了一切的男丁，杀了之后把底拿带出来。杀人是两个人杀的，后面抢钱、抢油、抢羊是大家一伙都上。掳掠那城市，大家肯定是不甘落后，是不是？人都是这样子。就相当于每个人都觉得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所有中国人呢都在等待光明的到来。没有人会去做一件事情，等待，我们只能等待，没有人会去出头的，那就注定所有人堕入万丈深渊。人都是这样子，这些细节，我只是这些细节并不一定它是核心的关键点，但是这些细节它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性的图画，待会儿会和你们总结。好，杀了人，既然人都杀了。他们的牛群、羊群不抢也是浪费啊，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逻辑。人都杀了，男人们都去杀了，难道他们还要那么多羊群、牛群干嘛？羊群、牛群、驴群，金银财宝，当然要抢，当然是要抢的。牛群、羊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一切的货物啊，那男人都没有了，这些女人怎么办呢？不就没老公了吗？那当然要抢过来。孩子、妇女可能抢过来是做仆婢还是怎么样？那当然要把它抢了。人口在在 那个时候的世代最重要的财产是人口。并房中所有的都掳掠了啊，这是到29章这一幕啊，这一幕非常像，你会马上联想起什么？你会马上联想起以色列人将来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迦南，神也给他们命令，迦南人都是要杀光的。他们进耶利哥，他们进爱城，啊。但是呢，那个是在上帝的旨意和命令当中，明确的命令。但是雅各的儿子们到底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都杀掉呢？我跟你讲，这是个计划，不然就不会跟他们讲你们每个男人都要受割礼了。从他们是用这个鬼叫的话说开始，这个计划就已经定了，而这个计划就囊括了要杀这里面的所有的人，事件的所有的人，甚至于我可以。更加大胆的揣测，这个计划都已经计划好了，后面要掳掠一切的东西。那请问他们到，当他们要去订立这个计划的时候，他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你们去想象一下，当他们去动，他们去订立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他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当他们订立，我们一定要动刀剑，一定要见血，一定要让世界人。血债血偿，他们一定为什么一定要血债血偿？一定为什么一定要报仇？因为他们奸污了我们的妹子底拿，谁奸污了？事件奸污了，事件奸污了，我就要把事件所有的男人通通下岗。啊，事件奸污了，我就要把事件所有的男人通通下岗。虽然说整个事件的风气一定是非常败坏的，但是毕竟在底拿的这件被强奸案当中，世界是唯一的施暴者，其他的男人没干啥呀？凭什么其他的男人都要为这件事情付出生命的代价？整个世界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这所有的人家都已经家破人亡，男人都被杀，老婆孩子都被掳，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罪人和罪人之间用无论用怎样的伪光正的宣传口号，我们要怎么样替天行道，到最后。铁律知道卡了吗？这是一定是更加不公不义的。这就是。所以，我为什么要讲的那么细，让你们去理解他们这种心理状态，就是你们要去了解这一个完整的人的一个，尽量去还原他们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他们的性情、他们的想法。好，30节，雅各，然后雅各开始说，在这一切事情中间，雅各完全不说话。按照道理来说。在这个第三天去实施屠杀，雅各还有3天他可以说话，他也完全没有说话。等到这些事情全部都结束了，人都杀光了，血流成河了，雅各开始说话了。雅各说什么呢？你们连累我，所以雅各说话真的太搞笑了。雅各说的第一句话出来这话就是你们连累我。雅各一没有指出自己的儿子们所犯的罪，无论属灵上的罪，还是杀人的罪，雅各根本不讲，啊，雅各直接上来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连累我了。这句话说句实话，这句话连 雅各当黑社会头头、当强盗头头都不配，你懂这个意思吗？如果今天是个团伙作案，明白吗？下面的手底下的马仔拼死拼活杀人，沾了血了回来，老大一句话说你们连累我，这个团伙都已经要散了，你们懂这个意思吧？就是雅各的这句话伤透了弟兄们的心了。雅各的话就是你们连累我了，而且雅各很有那个叫什么，很有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使我看到吗？雅各都是我，你们连累我了，然后使我在这个地的居民当中，在迦南人、比利洗人当中有了臭名，然后必然的结果，我和我的全家也都必灭绝。雅各悲观的不得了。啊，雅各觉得完了，这一辈子完一世的英名没有了。然后呢，我们全家也都会被灭绝，敌人还会追杀过来，我们往哪里去逃？原来呢，只是惹了以扫一个人，现在呢，惹了所有迦南人，明白吗？然后往哪里去逃？这就是雅各的态度，雅各所有的态度，就是像个已经吓破胆的怨妇一样，已经被吓坏了，只会抱怨，不会给整个他既在这时候既不那所有都要把我灭绝了，他也不会去承担保护大家，也不会告诉给大家听我们该往哪里逃，什么都没有，反正已经瘫倒在地上了，反正完了，这辈子完了，就这个意思。好，在这一段，在整个的这一段，34章的核心经文，上次跟你们讲的核心经文是什么呢？它的核心的一个概念呢，就是刚才前面讲过的，就是哈姆就跟他们说，你们就与我们同住，你们可以在这地方与我们同住。那包括雅各的儿子们也说啊，我们就可以与你们同住，并且成为一样的人民。在整个这个世界当中，你会发现阵营是两方面。世界的人啊，世界的王，然后对雅各和他的儿女们，他们彼此的征战啊，杀戮，血流成河，失控啊，场面非常的失控，死了那么多的人，然后死了，杀了人之后，到最后谁赢谁输呢？啊，到最后是两败俱伤，因为雅各觉得我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立足了？难道我在这个迦南地已经得了臭名了？但他说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就是泛指方圆已经很多的地方已经得了臭名，我还去哪里去逃？我成了通缉犯了，懂了没？就这个意思。好，但是我想给你们看的是什么？给你们看到一个惊人的事实。什么惊人的事实？圣经为什么要在这里不断的讲？这段的核心是你们要与雅各的儿女们与他们同住，成为一样的民。圣经用这个两方的阵营彼此的征战、杀戮，来表明一件事情，表明什么事情？他们本就是一样的民，或者说他们早就已经是一样的民了。他们并不是敌我双方方，他们已经是一样的民了。他们的儿女们早就已经通婚了，因为他们在属灵上已经通婚了。为什么？什么叫做一样的名？身体上有了一个割礼，有了这一个刀，就是一样的名吗？人和人的一样，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人和人的一样，最关键的是什么？我们想想讲，人和人的不一样是什么呢？人和人的不一样，选择不一样啊，选择不一样是因为后面的价值观不一样。那人和人一样的是什么呢？人和人一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价值观一样，价值观一样，选择必然一样。 哪怕这个选择是我向你挥刀，你向我挥刀，那这个选择也是一样的。我向你撒谎，你向我撒谎，这个选择也是一样的。哪怕是我们斗个你死我活，这个选择也是一样的。那这个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呢？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前两天呢，我在读一本书啊，前两天读到一本书，里面有一句很好的话啊，就是卡森啊，以后有机会我会推荐你们用这本很薄的一本小书，可以做些属灵交流。卡森在《耶稣和他的朋友》这本书里面，就麦总系列，他在这本小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啊，他对了这句话讲得很好啊，我把它读一读啊。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大多数人对罪的理解可能都非常不完全。罪的本质并不是一些不相干的道德堕落的行为，或者是刚硬悖逆的具体步骤。那罪的本质是什么呢？罪的本质是以自我中心为基础的一种生活态度，这就是我们的罪的本质和度量的标准。对于自我中心这个可怕的情况，我们的问题在于完全没有能力来正确的评估自我中心的人。如何能评估自我中心的人呢？除非他的标准已经彻底妥协了。唯一的希望是神站在我们的自私外面向我们说话。刚才卡森这句话里面，他讲的有一点讲得非常好，就是什么叫做这个世界堕落呢？什么叫做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落在罪的权柄当中呢？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的生命的根基，因为他们离弃神这个信仰的改变之后，与神隔绝之后，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完完全全的自我中心。所以雅各的儿子们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怒？他们里面真实的动机是什么？他们自己知道。但是他们外表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爱我们的妹子蒂娜，我们爱我们的家，不能够我们的家庭的面子没有了。但实际上，他们爱的是谁？爱的是自己。雅各为什么不说话？雅各为什么闭口不言？雅各为什么失责？因为雅各爱自己。那是世界的迦南人一样。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哪怕是真实的基督徒啊，这些先不讲那些外邦人或者是假的宗教，哪怕是真实的基督徒，他已经重生得救了，他的生命都比自己想象的更加严重的与这个世界的自我为中心交织在一起，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深深的影响。然后刚才在卡森那段话当中，最后一句话他讲得很好，没有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可以认识到自己自我为中心的罪的，除非上帝对他说的。哪怕任何边上的张三李四再怎么客观的，再怎么温柔的指出你的错误都没有用，因为他也是自我为中心的，除非上帝对他说。所以35章，上帝要对雅各说。所以他们早就是一样的名了。他们第八天行割礼，在雅各的家里面有神的坛，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一点用都没有。就如同大部分的基督徒，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家里有很多本圣经，但是早就是和这个世界一样的人，因为和这个世界是一样的人，所以你根本就体察不到你对这个世界的妥协，为什么呢？你知道，当一个基督徒体会到，哎呀，我与世界妥协了，这至少说明他心里面有一个标准，他觉得他与这个世界应该是分别出来的，不应该妥协。为什么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体会不到这种妥协呢？因为他根本并不认为自己需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就如同很多的基督徒根本并不认为我的孩子啊不应该受公立学校的这种教育，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挣扎。就像很多的基督徒，他根本不会意识到，今天如果说他在地上生活得很健康，生活上帝赐福他怎么样怎么样，他根本不会认为这些里面是上帝的赐福当中 即使他要正确的回答，不然就会成为是他，因为他已经很习惯了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一种基督教与圣经所完全所不相符的基督教，他已经很习惯了，他已经觉得我已经是个基督徒，我在教会堂当中，我在服侍，我圣酒很多年了，我圣经读了很多遍了。所以他根本不会有任何的这种警醒的，不根本不会。所以到35章之前，35章你看一开头神就马上对雅各说话，在35章之前，雅各现在的属灵的状态，他绝对不会自己去寻求、求告耶和华的名，因为他已经吓得瘫倒在地上。但是雅各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与外邦人唯一的差别是，上帝会施恩给我们，你明白吗？神的百姓并不比外邦人好，神的百姓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是蒙受恩典的，而这个恩典是上帝出于他的主权，出于他的怜悯赐给我们。当然，因着上帝的恩典持续的倾泻在我们的这些生命当中，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一股清流活水，它会慢慢的洗涤更新你里面的生命，所以雅各的生命当然会产生变化。所以你现在读34章的这时候的雅各，跟前面刚刚亚伯渡口过去之后，勇敢的走在妻子儿子们面前，面对以扫的雅各，又好像觉得完全判若两人，是吧？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太容易被这个世界掳去，太容易在这个试探当中失败。而我在上个主日跟你们讲，这样的一种失败啊，这样一种失败会造成极其残酷的失控的局面。等到以后讲到创世纪的最后一段，会有非常多的篇章讲到约瑟和他们的哥哥们。等到那个时候，我会跟你们回顾雅各的这些儿子们的心路历程。就是你要去想明白，雅各这些儿子们生长在巴旦，出生在巴旦亚亚兰，除了便雅悯啊，出生在巴旦亚兰，他们到底是彼此之间是什么样一种关系？他们跟爸爸妈妈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他们一路走过来，上帝又是怎样？因为以色列12支派仍然他们是在上帝的保守当中，上帝是怎么来保守？知道吗？那当然蒙恩，怎么蒙恩？没有蒙恩。所以，但上帝怎么保守他们？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一定要等到将来约瑟与他的哥哥们这样的一个面对面啊，彼此和好，神的恩典才彰显出来。好的，这是这一段啊，7:26，这样子我还留着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讲，明天灵修的时候我会再做总结，因为这一段经文上次跟你们讲了，要放在3个层面的已经解经当中去看，我还只讲了前面两个，第三个层面，前面两个就是雅各的属灵生命在2次建坛之间啊，34章。第二个，在选民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怎么来带领他们，要把他们放在这个世界面前，来为主做见证啊，有成功，有失败，当然事件是个严重的失败啊，但是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已经解经，第三个层面的已经解经，你要放在整本圣经去看34章，你才能回答你们一直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如果我是雅各，正确应该怎么做？你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我略微有些了解。你们的孩子呢都还小，都不是很大，可能8、9岁啊。我在上个主日讲的那句话，我盼望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 那句话就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一旦稍有对这个世界的妥协、惧怕，你就会失败。而这个失败失控的残酷的局面，到最后往往是你的儿女们来承受。这句话你一定要记住。这就是上帝的作为，它很有意思。很多的到最后的结果是要过了很多年才产生出来，而真正来承受这个结果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们。我在34章，我这里讲到残酷这个词是个核心的一个概念，而这个残酷这个词，你们以为到34章就结束了？不是。现在是利免和西伟举刀指向事件，后面他们还要举刀指向约瑟。这种残酷的局面没有结束的，还要一直往后延续。为什么会往后延续？因为他们仍然这一次，哪怕在35章，雅各回到了伯特利之后啊，明天我会讲到雅各回到伯特利，回到伯特利35章的这一段是雅各的生命当中上帝最多的，在最短时间向他最多显现说话的时候，但是哪怕是这样，雅各的生命仍然没有回来了。他后面又一次落到阴暗，他有点起伏，有点起来，但又一次落到阴暗黑暗当中。等到那个35章开头的时候，就是你们34章，我觉得很有意思啊。34章呢，雅各没有说话，但雅各是在背后，雅各的失败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但34章呢，是把雅各的儿女们推到前台，让你看到雅各儿女们的生命状态。而你们知道雅各的儿女们为什么极其重要吗？因为他们是以色列12支派，他们是有特别的属灵含义。这个等到后面我会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再来看。所以你们就要看上帝的整体，他不是仅仅要更新雅各，他是要更新雅各和他的全家。这个呢跟前面是不一样的，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前面我们看到了以撒那时候，以撒利百加都处在软弱当中啊？之前讲到以撒要死的时候给儿子们祝福，那时候我讲到讲到家丑，整个家庭的丑事，以撒利百加、雅各、以扫都有问题。但是这个4个人当中，至少以扫是被完全排除在上帝恩典之外。但是现在不同，现在是雅各生12个儿子，而这个12个儿子要组成以色列12支派。以色列12支派是上帝选民的一个整体，是上帝工作的一个整体。所以后面呢，你就要看到上帝怎么来在雅各整个家庭当中工作。这就是，不然的话你很难去理解，因为从现在一直到创世纪最后还有10来章，这个10来章的主题是什么？这10来章的主题就是选民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到以撒到雅各，到现在变成雅各和他的十二个，而雅各和他的12个要作为一个整体被上帝塑造，这是个核心。我先在这里先讲一下，放来，不然的话呢，后面的经文你很难把它联系在一起。好，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啊，7:31了。